我们继续犹大书的分享，接着下来要跟大家谈一下有关是被盗者，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们犹大怎么形容他，这在第八到第十三节里面有这些经文。譬如说犹大说，这一群人在爱席上面他们正是礁石。我想大家很清楚知道，这礁石都是隐藏在水面下的，这叫做暗礁。所以如果今天我跟前面那些好名好利好色的人在一起同工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礁石会带给你多大的伤害。所以这里告诉一群如果是假教师传假的神的信息，然后让人以为是的，这群人他们会好像在暗中或者在隐藏在水底下的暗礁，带给众人的一定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伤害。一艘再大的船只要碰到暗礁，通常它的结局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。第二个，他形容这一群的假传教的人，假教师的人，说他们是恶的牧人，是恶的牧人。我们从圣经里面，包括以西结书的34章，包括约翰福音的第10章，耶稣经常讲好牧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好牧人是肥了羊群瘦了自己的人。好牧羊人是会可以豺狼来的时候为了牺牲自己保全羊群生命的人。好牧羊人会尽心尽力细心呵护，包括有一点点的受伤他都会缠裹的。所以好牧羊人跟雇工完全不一样，当然跟恶的牧人更是不一样。这群恶的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，只知道图利自己，他无所惧怕，为所欲为。今天我们看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，我想我不想多谈，因为我们很清楚看得出来，很多的人在教会是不怕神的，他是与这群假教师同流的一样的人，然后带弟兄姊妹伤害的时候他都不以为难过，然后让弟兄姊妹走到危机的环境里面。第三，这里告诉我们是没有雨的云彩。这里没有雨的云彩就表示它是没有实质的果效，然后呢云彩会被风吹的时候就飘来飘去，没有定向，然后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，或者是被风吹的时候是东飘西荡的。好了，这一群的假教师或者所谓的假传道人，他们带给人的应该有的云彩，可以带下那个雨量的也好，带下遮阴的也好，可是这群云彩只有虚有其表，而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定向定位，然后有任何风吹草动它第一个飘得比别人快。这就是所谓的假教师，是犹大形容这群人的第三个形容词。第四个是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。这个秋天在犹太人来说常常是必须秋收冬藏的时候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收割的起点，但是没有想到这里的所有看到的都没有机会可以收割果子的树木。换句话说，它在这个位置上，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果效实现，所以等于它是白占地图浪费光阴，等于它是吸收了所有的养分，吸收了所有的好，却结不出好的果子子粒来。这个就是假教师带给教会的伤害。弟兄姊妹，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，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是教导。初代教会从使徒行传第2章以后，你看到的 教会会蒸蒸日上的往前发展，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功能。这几个重要的功能里面，有敬拜，有教导，有宣教，有服事，有团契。初代教会会这么快的蓬勃发展，是因为他们的功能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中间对神的敬拜，然后在人的中间要经过教导。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开始，他们在家庭里面擘饼的时候，那里很清楚告诉都要读使徒和先知的话。所以他们在家庭受栽培造就，造就完了以后就出去宣教，然后在家庭里面彼此更深的相爱，然后就一起同心配搭服侍神。所以初代教会能够这么快的往下发展，这是假教师们是摧毁不了的。所以因为这个功能性这么稳定，所以教会很容易的分辨假教师所传的是正确与否。也许开始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，可能隐藏遮盖得很好，可是久了以后就会知道，所有问题出来的时候，所有领导的人就开始要设防，要防堵，甚至要公开的审判这一群假教师们。感谢神，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的好处帮助，请记得它是有果子的，它是有果效的，它不是一个是徒有成长的，但是却没有果实的。你们还记得吗？耶稣曾经对一个无花果树说的，本来它应该有果子的，但是它白占地土，后来就第二天就整个枯萎了。在教会里面，假教师经常占了位置，所说的却不是神的话，结果带给教会很大的伤害。很可惜的，教会却不知之，却没有办法去衡量甚至于审断这些过程。第五件事情，犹大说这群假教师就像海里的狂浪。那后面就有一个注解，这狂浪是怎么表现的？是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来，涌出自己可耻的波浪出来。我想在这里犹大有一个背景，我相信他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根基所在的。在以赛亚书54章以后，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海里面会涌出一些的污秽的沫子来，带给人的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不好的味道，带给人的出来的是一些恶劣的泡沫。如果有机会在乡下长大的话，我想我们大概都有经验，在一个小的池塘旁边，如果你在边上踩的时候，它里面会冒泡泡，冒出来的泡泡味道都不好的。好了，这里提醒的，包括以赛亚书那里说的，就是从水里面冒出来的都是污秽的，是发臭的，是可恶的，这些的泡沫，但是给人以为它是对的，是好的。所以犹大批判这一群假教师们，他们好像是海里的狂浪，你感觉上它砰轰砰轰的，是好像很有威力的，可是它涌出来的都是让人羞耻的，是可羞耻的一群一个状况。我想在这里再提醒，在圣经里面所有服事的人，在服事的中间，如果他给人看到有羞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会对付他的，我们的主也不会让他的服事会存在的。所以今天当我说我是有主的呼召，我也要衡量在他的讲道，在他的生命见证里面，他有没有一些是可耻，是羞辱主名的。也许我今天这样说是说得很严重了，可是不要忘了是犹大告诉我们的，我只是把他说的话做一些的解释。请记得犹大在的时候大概纪元后七八十年的这个作品， 离开我们现在也2000年了，这2000年的结果状况，我想这些的例子是层出不穷的。我经常跟我内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为一些传道人不怕神的那种为所欲为的时候，其实就跟这个里面所描述的一样的，是他们做的只不过是犹大所说的这些的表现而已。第六个是流荡的心是像流星。请问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流星的时候，你觉得是有人就许愿了，有人觉得很好？不要忘了，这流星一下去就没有了，因为他是不在位置上，他被淘汰了。所以一个流荡的心的怎么样，就是表达他在黑暗里面没有固定自己的轨道，最后就被丢弃被消失了。所以这一群的假教师好像流星一样，一闪即逝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可是他影响教会却让我们非常痛心疾首，这短暂的一刻却带给教会莫大的损伤。所以当犹大用这六样事情形容假教师的时候，不论他是暗礁，不论他是没有根的云，是漂泊的，是一个没有果子的树，是一个狂浪等等，事实上都是告诉我们一些，这群人留在教会只有破坏，只有伤害，没有贡献。可是因为他有这些表现，大家以为都是了不起的，都以为他们是有这种特质的啊，有些特殊的地位的等等。但是只要经过仔细的查验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知道，这一群人带给教会的是祸患，却不是祝福。我真的期盼犹大叔所记述的这一样的这些事实，这种结果不要在我们的时代里面重演。可是我也知道这些事情在历世历代以来，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演一遍，每隔一段时间重演一遍，所带给大家的伤害，让教会所亏损的，是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。我经常告诉弟兄姊妹，教会在往前走兴旺的时候，经常会让魔鬼破坏的，常常就有一群人想要标新立异，想要自以为是，想要把自己扬名立万也好，想要巩固自己的某一个权力地位，所以他就无所不用其极的，然后为了要表现自己，魔鬼正好就利用这样的人，就成为教会的败笔，成为教会的祸患。我想在历世历代里面，很多教会的伤害的中间，这一群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从这里我也顺便跟大家谈一下，你记得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常常会产生很大的问题，动乱，甚至让摩西他们很为难很困扰的，动不动就要被用石头打死的。你知道开始的那群人都是哪些人吗？圣经里面说都是那些是一个是跟着以色列出去的时候是一个虚假的，是一个在旁边是猥琐无所事事的，然后他们这群人在旁边只会生乱做坏的这些事情，所以他在里面扮演煽动的角色。没有想到这些人如果今天还存在的话，就是教会的悲哀。好了，我们的犹大对于这群人这综合的就说明了，这一群人总刮起来他们都是一些不敬虔的人。不敬虔的可以用一个语义的说法，就是叫做目中无神的人。我刚刚说的那一群人是目中无神的时候，也就是摩西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些所谓的闲杂人等的这一群人。好了，那如果犹大写到这里，我想我们就很悲哀，就到这里。可是从第17节开始，犹大再一次给我们一些盼望，告诉教会怎么样子能够度过这些的危机，让我们走在讨神喜悦的路上。所以他有一些的警语， 有一些的提醒，在第十七节以后，那里告诉我们，他要我们谨记三件事情。那这个是在第十七到十九节里面的，要我们谨记三件事，其中有一个是使徒的话，第二个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，换句话说就是要爱神，遵行他的旨意。第三个是提醒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信徒，我们扶助他们，但是不等于我们是深陷其中，然后成为跟他们同流合污的人。这三件事情在犹大劝勉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要谨记使徒的话，我在说的教会的增长，如果没有植基在神的话上面，如果没有神的话做根基的话，这个增长是虚的，这个增长是不能存太久的。任何一样东西的基本功也好，神的话的基础也好，没有好好扎实的把它栽培出来的话，上面建造的都是空的。我儿子很喜欢篮球，有一次他介绍我看 Mike Jordan 这个篮球之神的他的投篮球的，我看里面介绍他的时候，他说他每一天没有比赛的时候，每一天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投篮，一天平均投800下到1000下，所以当他每一天在不同的角度投篮的时候，那个力道他掌握了，那个面对的位置他精准了，所以等到后来正式比赛的时候，最后一个球都交给他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交给他以后，他投篮几乎都是十拿九稳，因为这个角度或者这个地方是他过去每一天投篮800到1000下的一个结果。从这里我也有一个提醒反省，教会弟兄姊妹的信仰能不能走得这么稳健，能不能走得这么老练这么好，事实上在教导栽培的上面不能缺少的。传道人不可以偷懒的，传道人必须下功夫的，好好的教育羊群，塑造羊群，使他们都能成熟茁壮，包括爱心的接待以外，包括智慧上的教育，包括生活上的历练，包括他要面对的一切考验的时候陪伴他们信心的历程，使他们成长茁壮，这整个都是牧羊人不可或缺的责任和使命。感谢神，犹大了解，所以犹大提醒，第一个要谨记使徒们的话，这些话带给我们的就是要按照神的原则，按照神的思想，按照神的看法行事为人，让神从我们生活里面得到他的荣耀。我在说的是我一点都不担心教会人数的多少，我非常担心的是弟兄姊妹活不出神的话，也没有神的话活，所以他怎么为主而活呢？当一个人连神的话都没有了，你要他为主而活是不可能的了。那为主而活中间一定有一些的是舍己的，一定有一些的是必须为主而没有自己的，这一些的生活在生活中间是必须去历练的。我常常说，神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生活的历练都是为了栽培造就我们。我也很喜欢林道亮院长说的那些话，他说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责任是栽培人才，请你注意，人才的栽培包括磨练，包括考验，包括试炼等等，他都必须经历的。当他经历这些的时候，每经历一次就是他灵命刚强成熟的一次。我想约书亚很了解，圣经的每一个被主栽培的领袖都了解，其中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按照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行神要他做的每一样事。 从以诺开始与神同行300年，他走在神的话里面。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按着神所吩咐的。然后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，是按着山上的样式下来建造的。所有一切侍奉神的人，那面对所谓的真假要判定的时候，他丰厚的神的话会帮助他免掉异端邪道的侵扰跟困惑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所以熟悉神的话也是初代教会是让我们学到的榜样。当神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所以我们有人说读使徒行传非常容易读的一个，你只要按着他使徒行传的每一段后面讲，主得到兴旺，得救的人数日渐加添，这可以成为上一段的结论，也可以成为下一段的开始。神的道只要被解开，神的道被人遵守，得救的人数就加添，这永远是不变的道理。所以犹大告诉我们，免除掉异端邪道的困扰，免除掉假教师里面散惑的这些的言论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本身有神的话的基础。第二件事情，犹大很清楚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。我还是从开始讲，那个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他凭着信心跟随主，这是重要的。可是他行出来见证他有信心的，就是在爱里面。所以犹大很清楚就在中间提，我们要常常在神的爱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爱神，然后从神的里面遵行他的旨意，以后讨神的喜悦。圣经里面太多这一类的提醒，我刚刚已经一再的重复了，再强调一下，约翰福音的15章那里讲葡萄树跟枝子，请你们注意到这一段重点在神的话，解开以后他会修整干净，解开以后他会住在我们里面。然后呢，上帝对约书亚说，你要去得为业的地方，你要刚强壮胆。然后后面第7节就告诉我们，你凡摩西所说的一切的律法，你都要谨守遵行。当你谨守遵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顺利亨通。请你注意到，神的话是要用刚强壮胆的态度去谨守遵行的。当我们懂得把神的话谨守遵行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才可以后面谈顺利跟亨通。所以犹大非常清楚了解，我们要遵守主的话，要常常记得，要学习，另外要用爱把它实践出来。从爱的里面实践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知行合一了，是生活跟信仰一致了。很多的人生活是生活，信仰是信仰，这两个是彼此不相干的时候，这不是犹大的教导，事实上也不是圣经的教训。圣经的教训很清楚的是要我们言行一致的，是我们的言语行为让众人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的，这一切都是主一再的一再的提醒我们的。好了，所以在主的里面，藏在主的爱里面，然后呢，让神的话透过我们的爱遵行实践出来。第三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信徒，要扶助软弱的信徒。请问在教会里面100%都是刚强的人吗？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摇头的。我何等盼望，也巴望如此，每个教会都是100%都是刚强壮胆的好信徒。可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信徒是像闲杂人等，到教会来只是希望吃饼得饱的，到教会来只是希望有人爱他，然后你不爱他就说你是基督徒，你要爱人，他忘掉他也要去爱别人，这才叫做彼此相爱的。谈到彼此相爱，我常常要说的一件事情，当你给别人的时候好像你没有了，可是别人也懂得彼此相爱，他也给你的时候他也好像没有了，其实你们两个都有的。 所以所谓的爱是利人的，不是先利己的，所谓的爱都是使别人得益处的。那放在我们眼前最值得你要照顾帮助的是谁呢？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里讲，所以你们要有信心，有了信心还要加上这些的时候，接着下来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然后后面还要加上爱。在教会里面，爱永远是团契整个教会不可缺少的法则。所以爱要怎么做的美好，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，用耶和华以勒的方式。如果我爱一个人，我出手帮他忙，给对方感觉上如芒刺在背的时候，这个爱要值得检讨。我爱一个人，如果对他是有利可图或者有希望指望如何的时候，这个爱也值得检讨。可是当我行出来的爱的时候，从来不指望这个人回报什么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用耶和华以勒的方式，包括奉献，包括协助的时候，让对方被得到帮助，可是却不知道是从谁而来，让他学会感恩，我们也学会感恩。所以扶助软弱的信徒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必不可少的。我们宁可看到别人受饥寒吗？我想不会的。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从旁尽点心协助他？可是扶助软弱的时候，切记你不能陷在他的软弱里面。如果他的软弱是些因罪恶造成的时候，你更要小心，免得你在他的罪上有份。所以这些都是犹大给我们提醒的一些，让我们怎么在末后的时代行事为人，然后成为教会的祝福，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。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，怎么知道你的所做的是讨神的喜悦的？马上做，马上就知道你是讨神的喜悦。这三个标准不会忽略掉：第一个，神的荣耀；第二个，人的帮助；第三，你的造就。愿神赐福大家，在往后的岁月，成为荣神益人的好仆人、使女。